还没得到吗？
啊？
请问他的这一生是不是以苦难作为写照呢？请问，
是的，
既然耶稣这一生是以苦难作为写照，因为他是以良善的天父给他的独生爱子以苦难来写照他的一生，你我都是效法主的族类，凭什么我们不可以经历苦难呢？我们经历苦难是一份荣耀，我们经历苦难是一份恩典，我们经历苦难是上帝看得起我们，我们经历苦难是说明上帝在把我们当做一个器皿，在使用我们，得蒙上帝的重用。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如果没有一个在苦难当中去荣耀神、见证神的勇气、智慧、恩典与信心，那他这一生讲白一点，白活了。所以，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可以请你迎面赶上去说：“感谢主，让我受到如此这样的苦难，因为你就是我苦难的主。你在苦难当中做我的榜样，你在苦难中带领我。我在苦难当中，我仍然还向你呼求，主啊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你就是我的爱，你就是我的一切。这是苦难的意义啊，可以。而且，最关键的是。”我们今天所受到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。有一天，比起今后上帝要给我们的荣耀，看起来那不足挂齿，都算不得什么。在苦难当中去效法神、跟随神、等候神，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！我过去一开始经过苦难的时候，我也很多痛苦。我被人陷害，被人逼迫，被人去出卖等等这一些事情，我也很多的不解，我也很多的不明白。但是我回头想一想，我说太好了，我主，我在经历你所经历的，你不是被犹大出卖吗？你不是被法利赛人去论断吗？你不是被罗马人给钉死吗？凭什么我们这些效法你、跟随你的人不可以有苦难呢？我觉得有苦难太好了，我不迎接苦难，那我就亏缺了上帝的恩典。当然，我不是自讨苦吃，不是，我仍然追求一个没有苦难的日子，这是我的心里边所求。但是当神把苦难给我的时候，我也能够迎接他，我也能够感谢他，我至少能够凡事谢恩吧。阿门。
他们。
不为别的，因为我的主曾经在世上经历苦难，而你我都是效法主的族类，凭什么我们不可以有苦难？你比主还要高一点吗？答案是 no。既然 no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在苦难面前欣然领受、坦然面对、感恩？对不对？阿门。还说没听到？今天我明明讲得很清楚，我就问大家，请问你用什么来描述耶稣的一生？你说用苦难。那主用苦难面，上帝用苦难书写了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的道成肉身这一生。你我被声称为是效法主、跟随主的人，凭什么不可以经历一些苦难？你告诉我。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可以啊，而且今天你所经历的苦难，不过是养儿育女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挑战、学习与恩典而已。你就哭起来、叫起来，受不了啦，一顿毒打，吊起来，家法伺候。这次去的，我带嬷嬷去了，嬷嬷专门执行家法的。知道了吧？
好了，谢谢牧师。
你看看你的以真嬷嬷给你写了什么？看看，以真嬷嬷给你留言说：“患难生忍耐啊，忍耐生什么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就不至于羞愧啊。”阿门。所以，当你苦难来的时候，睡不了觉，孩子的叫，孩子的哭， 就学习在忍
就
受不了的过程当中，还去忍耐多一点，你就明白当年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疼痛不已，他还在对着天父说：“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拜托，这忍耐苦难的生命，难道不值得我们效法吗？想想我都落泪，觉得主啊，你真好。如果不是你当年在十字架上的忍耐，对苦难的担当，可以啊，你今天还有盼望吗？没有盼望的，知道不？如果但是主走上十字架，所有跟随他的儿女见到苦难就逃，见到苦难就躲，见到苦难就埋怨，谁还会信耶稣呢？原来你信的耶稣，你信的上帝，你的信仰都是嘴巴夸夸其谈的。你说信耶稣，你说耶稣有多好，等耶稣来了，都躲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是个苦难的主，别跟随他，你成了叶公好龙了，对吧？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坦然面对，首先感谢主，感谢你把苦难赐给我，你瞧得起我，你要重用我，让我在世上经历苦难。让我在苦难当中，我仍然可以向神呼求，我仍然可以说：“主，你仍然还是我的主。”我2001年，我从法国来到达拉斯，当时在法国也有一些比较悲惨的经历。我的顶头上司呀，我的主任牧师陷害我呀，对我很多的污蔑，对我很多的逼迫，他心里边。心胸狭隘、妒忌啊，那最后我们就离开了。我来到美国，进行有1个多月的休整。当时我的家人、我的姐姐、我身边家人，他说：“他们这么对你，以后你还服侍神吗？”就有人这么问我这个问题。只是遇到这么大的苦难，我就跟他讲：“我说对不起，我的是人，但是呼召我的主。”从来没有对不起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主、服侍主、爱主。就是这么跌跌撞撞走到今天。那个时候的我还是玻璃心啊，也受不得逼迫的，受不得苦难的。别人多说我一句，我心里边都会受伤的。磨呀磨呀磨呀，磨到今天。已经很难再受伤了，因为我立定心智，反正我就在基督耶稣里爱你，爱我的弟兄姐妹，爱我的教会，你不管怎么伤我，我也爱你。我立定了这个心智，你伤不了我，你怎么伤我，我也爱你。用这个爱，苦难中担当的爱去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丈夫，最难爱的就是家人。最难爱的就是你的丈夫，那每天跟你在一起嘛，一点点不合你意，你心里边就怀疑、就抱怨、就苦读就出来了，对不对呀？越远的人越容易爱，让我爱月亮上住的那几户人，火山上那几户人，我都很容易爱，我跟我招不到边呐。我碰不到他呀，但身边的人最不容易爱，为什么？离我们近嘛，对吧？所以苦难关是上帝儿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份功课。当然，我再强调，基督徒绝不是自讨苦吃的，没有苦，哎呀，到处看看哪里有苦难，找个苦来受一受，绝无此意，不要误会啊。不是自讨苦吃，只是有时候上帝就是把苦难赐给我们了，我们就感恩。其实，当我们分享我们的苦难关的时候，肖弟兄，我们就在传福音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已经在传福音了。一个不信主的人听我们讲对苦难的态度观点，他会惊讶的，他会震撼的。咦，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群人是这么看待苦难的。因为属世界的人是遇见苦难避之不及，对不对？躲之不及，避之不及，绝对不会有一个坦然面对苦难的态度。恩典， 智慧和能力，不可能的。除非我们靠着主说：“苦难来吧，来了我也爱主，来了我也爱神爱人，来了我也传福音。拦阻不了我爱主的心，拦阻不了我传福音的心，撒旦就逃跑了。撒旦把苦难堆给我们，奉耶稣的名把他赶走。”那不是说你一句话就把他赶得走的，你得活出这个生命，活出这个见证来。撒旦见了就逃了。有一次我跟几个同工在法国去赶鬼，有几个教会的姐妹呢住在红灯区的2楼，那里便宜，她就挑那里住。我们劝她搬离开那个地方，那多危险！孩子每天看着楼下就是妓院。你住2楼，那你这家人能得安宁吗？结果他们家很多邪灵去叨扰他们，就我们几个同工就去到他那个姐妹家里边为她祷告。然后很有意思，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去到那里，邪灵就来骚扰他，他呢就拿了本圣经，我信耶稣了，我信耶手发抖，我信耶稣的，我信耶稣的。结果这个姐妹，这邪灵附在这个姐妹的嘴巴上。耶稣是谁？我知道。你的生命如何？我也了解。你是个假信徒。他啪嚓一下倒，后仰翻倒的地上，吓坏了。他变成浑身发抖，去赶鬼，结果被鬼给赶走。所以撒旦，如果你没有真实的生命，撒旦不会被你赶走的，你拿了本圣经也没用的。后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，大家不要慌，大家不要怕，拿出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当我们用生命去服侍神、爱主的时候，撒旦会逃跑的。你不信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手拉着手一起祷告，唱诗赞美神。唱完诗赞美神的，就对着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姐妹讲。我吩咐你，我以拿撒勒人名，耶稣的名吩咐你，从我们的姐妹身上当离开，你给我滚开，你给我离开，我奉耶稣的名。结果这回轮到那个女的，那个教会那个姐妹被鬼附的那个女的，她啪嚓一声口吐白沫，就在那发起抖来，发羊癫疯了。我们说她，后来过了一会儿。他就醒过来，鬼离他而去。可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你的生命没有跟主紧紧相连的时候，你根本赶不出鬼，鬼不怕你的。你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，你不心里边不真正的依靠主，不爱主，那鬼最喜欢这样的人。上完这个身就上那个身，谁有虚假的生命去赶鬼，那你算是倒霉了。我们去台湾也试过好几次，也是这个类似的经历也都不少的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每一次去短宣去哪里的时候，总有机会让我碰上赶鬼的事情。那些人都喜欢让王牧师去赶鬼，鬼为什么那么多都怕我？我一赶的，我说我奉耶稣的名赶你走，那鬼就跑了。在台湾也是一样的，我说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信上帝之前我就不怕你，现在我有了上帝，我更加不怕你。你算老几？你给我 get out，走开！我奉主的名赶你走。我说我不怕你。其实服侍的过程当中，走到有一个地步，很多的考验都是在赶鬼的时候，疫病赶鬼的时候，会经历到这些平常没有见到的这种经历。什么是布道呢？我们那次在法国那次，把鬼赶走了，他们全家都归于主。小弟兄，这也是一个5分钟信传福音的方法，把鬼赶走了，全家就得救，就信主了。原来只有一个姐妹，结果全家都不信，全家的人都在害这个姐妹，把鬼往她身上推，她真被鬼附了。我们去到那以后，把鬼从身的身上赶走，全家人发哦，你们的力量比鬼大，我们要相信耶稣。所以传道的方法呢，是随处随在的，知道不，小弟兄？传道就是用生命去传道，用见证去传道，用你跟主的关系去传道，这是传道的本质。 能听得懂吗？这是本质，布道法的本质是这个。当然也有些方法，你问你求的是方法嘛？所以教会今天也开会了，也看看教会有哪些弟兄姐妹、哪些同工愿意当老师呀？也跟教会们弟兄姐妹讲，有谁愿意学习传福音的，向肖弟兄学习，他要学习如何传福音。那我们就开一门课，看看教会哪些弟兄姐妹愿意担当这个教导的工作的，就一起来教导布道法。呀，学习、教导都是恩典。那我也会随在主日学，随处随在给你讲，什么是布道法，什么是5分钟布道法，什么是1分钟布道法。我哎，小弟兄跑了，小弟兄你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怎么可以？你给我脑壳看，
牧
怎
师，
么？
我要上班去了，我客户来了。
我客户来，那你去吧，去吧，去，
我
哎。
在晚上再看能不能参加主日学。
好，呀，去吧你。我就讲一句话，小弟兄，我就讲一句话。
哎，好嘞。
我94年的时候，我依旧是第一次去传福音，我就不敢传呐，死活都不敢传，话都讲不出口，我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吗？那个福音单张上有一句话救了我，帮了我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就拿着福音单张对朋友说。”朋友，请你接受这份福音单张吧。我就把那个纸啊拿着它，请你接受这份福音单张吧。它可能改变你的后半生哎，请你拿着它吧。这里边有得救之道啊。这是我的第一次传福音，first time，1分钟不到，我就拿了一张福音单张递给那个福音朋友，请你收下它吧。后来那个人真的信了主了，他就告诉我为什么他当时信呢？他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恳切地告诉我一句话，我深信他讲的是真的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所以传福音是用心灵和诚实，小弟兄，记住这句话，好不好？你去干活去吧，我们再聊啊。
好嘞，好嘞。
那么好学，我就很开心，知道吧，小弟兄？上帝祝福你。可一学会没有？怎么传福音？一路走，你跟着牧师时间最长的了，对不对？8、9年了，一路走，一路传。你再说没有学会的话，我让方爪一这次去给你执行加法。
就是要厚脸皮嘛，不要把自己被拒绝这种事情看得太重，
那
因
你的
为
还在方法论，脸皮厚有什么用？你要心灵和诚实，你要靠主得胜，什么厚脸皮啊？你才厚脸皮。
我是想起之前在瑞典Homestuck 给那个穆斯林的小朋友传福音，然后他们一听说我是基督徒，就把我手中的单张跟圣经打在地上，然后就露出那种非常非常仇恨的眼神。所以我一想到这些事情，我就觉得要厚脸皮，还是得把圣经捡起来，继续跟他们说神祝福你们，这样子。
仍然心中有基督的爱，去继续爱这些拒绝我们的人，知道不？就是心中除了祝福没有埋怨，除了勇气没有胆怯，除了刚强壮胆，不要软弱无力，知道不？
牧师刚才说这个圣灵的事情，让我想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哄小草莓睡着之前，我就带他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。你睡觉的时候，肯定是觉得说，爸爸妈妈好像不在身边啦，然后周围又特别的黑暗，好像就只剩你一个人了，你会害怕。但是你不要担心，其实爸爸妈妈离你很近的，你只要一出声，你一哭喊，我就听到了，我就马上下来。但是你还是得学着一个人睡觉啊， 人总是要经历一个人开始学习睡觉的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带他祷告，鼓励他。结果今天早上起来，那个 Aaron 跟我说，他昨晚上破纪录，他连续睡了7个小时，都没有喊，没有哭。对，我觉得圣灵也是这样子，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圣灵同在，上帝也把我弃绝了，周围一片黑暗。但是其实只要我一祷告，我就能够看到圣灵和我同在，上帝就会伸手来帮助我，来安慰我。我觉得也是因为当了父母之后，才会有这种稍微体贴到圣灵的心意吧。就分享这些。
要常常祷告，不要只有一次祷告。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会经历一个，你祷告神也不听你的时候，你仍然还要学习忍耐等候，好不好？呀，你会不会唱方抓一谱的那个曲子？诗篇27篇13、14节。
不会。
那你要叫方大爷教你才行。可他谱的曲子可好听了，他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教功课的时候其中一份功课。
数的，是你，
这次让方大爷教你，我若不行在活人之地。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当了，就早已上当了，就早已上当了。要等候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。我在说，我在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好不好听啊？
好听，
等候耶和华，知道不？呀，所以这是神的恩典，要学习呢，用拿手上拿本圣经。神的话语里边有唱不完的歌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马太福音6章33节，和他的义，对吧？就是你的读经、唱诗、赞美，要不离口，祷告不离口，这些让上帝的声音、上帝的感觉、上帝的一切充满我们的生命。哪里还有害怕呢？哪里还有灰心呢？哪里还有丧胆呢？撒旦来，他都要逃跑，别说这些小小感觉了，对吧？你还怕苦难吗？怕不怕了？
怕，但是带着信心往前走。
学习不要怕的，因为神比苦难大，好不好？你怕苦难，不要大过怕神。神才是你真正需要去敬畏的那一位，苦难算个老几？难道不也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？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换句话讲，他说没就没了。对吧？所以不要怕的，不要选择去怕的，要选择胜过他，不怕。今天听到师母唱歌了吧？好不好听啊？
好听，
好听吧？我也觉得师母唱的挺好听的，唱的比谁都好听。师母唱的第一好听，比嬷嬷好听。偏心是不？牧师偏心是不？我趁着师母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悄悄讲了几句，小坏话。唱歌唱的，他越唱越好。我觉得师母的服侍 越来越，忍耐生老练了，现在蛮好的，感恩，为了感恩。
Aaron 听到以后，马上在网上搜到了这首歌的英文版。Aaron
哦，
也说很好听，
那你替我谢谢 Aaron，你这是我代表师母谢谢他，唱得真好，
是。
玩笑了，其实默默唱得也很好了。今天晚上几个姐妹都唱得很好听，小琪啊、伟珍的他们几个都唱得很好听，一个比一个唱得好，都比牧师唱得好，牧师要向他们学习，
牧师，下个礼拜是你唱，
是我唱啊，
回应诗歌是安排，请你唱。
哦，好，那我
还是蓝领，那我就是我想回应诗歌，请你来唱。
我唱，
牧师，我想分享一个得着吧。
请分享，
哦，其实今天很多亮点，我把我的这个又写，然后又画又圈的，我就只分享一个吧。这本来是我没有注意到的。其实这个跟我今天，我们现在这里还是礼拜六，这个跟今天早上在青少年的那个雷洪弟兄带的那个圣经学习课程，刚好那个经文跟牧师在这里面提到的，就是有一个 echo，就是好像彼此互相的呼应，在讲到的当中，我忘了是在第几点的时候，可能是在前面吧。这一次的第一大点，好像就是讲的比较多，因为前面还有那个引言。然后先是你讲到那个，就是我们听到的是要怎么样的一种态度，有两种态度。然后呢，你在中间讲到的时候，你就提到说，我忘了你是哪一点，然后你就说我是谁呀？你记得吧？就牧师就说：“我是谁啊？其实我能讲这些出来，若不是上神的带领、圣灵的带领，这不是我。我是谁啊？这个我忘了是在什么讲到的第几大点。然后呢，在讲章的那个第一大点，圣灵引领的身份的第三小点，讲到圣灵，就是说圣灵告诉我们。”说就是我是谁，告诉我们是谁。我今天从早上到刚刚听讲到，想到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对我好像特别的突出来，在对我讲，就说那我到底是谁？那今天的讲到当然就是主要是讲到说圣灵嘛，就是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们是有圣灵的同在。然后今天在青少年那边的时候，是讲那个出埃及记的。第三章的10到22节是讲到那个上帝耶和华就拣选摩西，然后告诉他叫他要去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，然后在出埃及记的3章11节，摩西就跟耶和华讲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？那同样的，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，我是什么人？然后，今天在课堂上，然后那个 Mike 雷洪弟兄就说，这是他的谦卑的态度。然后后面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扎心。他说，其实只有神能使我们谦卑。就当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去领受圣灵要给我们的话语亮光，或者是说带领我们怎么寻求神的心意，就是让我们是神。是神使我们能够谦卑，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，在课堂上那个雷洪弟兄就说，那上帝他就让摩西在旷野先待个40年，然后才呼召他，所以刚好跟今天刚刚的这个讲到，我觉得就蛮 match，就吻合在一起，就其实是圣灵等于在对我讲，就是说，那你是谁？那同样我就问我自己说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谁？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是有圣灵同在的人，因此我们可以就是跟随圣灵的脚步，就是活信心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篇信息就是这句话让我感到特别的 触动吧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。讲完了。
谢谢你的分享。我从讲和听，我都觉得是被圣灵充满。我讲到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就礼拜五在录音的时候，牧师整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。呀，我在听的时候，我也感觉是被圣灵充满。我今天这一堂道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堂被圣灵充满的道。而且我在写讲章的时候，我也觉得真的不是我。真的不是我能写得出来的句子，我算啥呀？我算老几？我算什么？我怎么能写得出这样的句子？我边写，我边讲，我边听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就体会到，就是圣灵那个大能啊，他是真的很了不起的呀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爱他，你竟使用他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，可以靠主得胜了，呀。妈咪啊，妈咪，我觉得奇怪，师母找不到人，然后沃沃跑进家来，然后就跑来，在我的身边剥的米。
不
真
是，
是，
师母也在线上，她也在 Zoom，她还有2个名字呢。
哦，妈咪，沃沃在这里，他在包着米，哎呀，他就在这里，他怎么进来的？How come？
我要吧。
你看着他去。那是我们家年龄最小的那个狗狗，所以老是来撒娇，所以今天的经文呢，今天的讲章呢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多读几遍，那不是单单这一篇讲的，其实我今天讲到也专门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听到，如何面对这堂道，因为每个礼拜这一堂道是上帝借着牧师给我们。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带领。那如果说大家听完就完了，是蛮可惜的。所以我就盼望，也期待着大家是可以听完道，我们分享这一堂道那大家得的益处是最大的以真默默的出来了，请说。
我想分享一下关于牧师讲章这件事情吧。我个人，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嘛？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牧师的讲章是很有结构性的。然后呢，我一般来说呢，就是一开始读会觉得，牧师这些标题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我自己如果读这一篇经文的话，我是写不出来的，所以我呢在这点上会去揣摩吧。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，就是这些条理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是我的一个学习吧。然后呢是关于写灵修呢。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决定说我要接下去写，哪一个经卷的灵修。那我前面一个灵修是根据牧师的《使徒行传》的讲章来写的，就是我根据牧师的从第一篇开始我先读，然后看里面是不是有感动的，我可以写下来。同时呢，牧师的这个整个脉络也帮助我。来学习和更加明白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在讲什么，同时也包括一些地理的知识，然后一些人文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吧。反正就是说我写灵修，就是用牧师的讲章做一个 做一个指引吧。我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，我《使徒行传》写完以后，我的感受是比较细致的，跟着保罗走了3次他的宣教旅程，其中也通过查地图看他们的位置以及那些城市，当时他们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啊？当时的文化背景，以及呢属灵状况，包括很多的那些拜假神之类的啊，是一个其实背景资料很重要的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我是彻底彻底的不喜欢历史和地理，所以这个过程来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是同时我也很大的收获，就是不着急，一步一步走，经文呢就几节几节的，读下来，然后就是一个精读了。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泛泛的读，那这次走过来是一个精读，然后呢，好像你旅游的时候不是跟着旅游车跑一遍，而是你静下心来在那边细细的看，细细的体会。这个呢，是我经过那个《使徒行传》跟着牧师讲章走一遍的这个过程。然后接下去呢，我现在灵修的是《腓立比书》。那我在这个《腓立比书》灵修之前，我想了很多，我一直没有办法决定下来我要写哪一个经卷。我也想过，我是不是应该写一写、学一学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啊什么的，但是好像脱节很厉害，我没有办法无从下手。我也是尝试过，然后我就想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保罗经过很多的城市，建立了各个很多的教会。那我就在想，那我现在也是经历在教会里面的生活。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教会的保罗书信灵修一下呢？然后就是用这个方式呢，我就开始在写腓立比书的灵修。所以我想，关于牧师的讲章呢，我的感受和学习的体会呢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我对这个灵修和讲章的一个分享吧。那另外一个，今天牧师关于那个，关于圣灵，其实讲了一些不太那些神学的解释，因为神学的解释可能比较深奥。但是牧师今天讲的是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人的身份的认识来讲的，更加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信耶稣信的是什么，我们里面所住的圣灵是什么，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有什么作用？对于牧师今天讲的那些，就是张扬他们写在留言板上的这些，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们有在认识上有更加比较懂的认识吧，不像神学那么的深奥的认识，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牧师他说他不是自己写的，圣灵带着他写的，也让我们知道圣灵到底是什么。以前很多人对于圣灵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，因为有些人这样说，有些人那样说。但是今天牧师所讲的是，讲到我们心里面去，就是我们的身份跟圣灵的关系。所以，对，这个我觉得特别感恩。说完了，谢谢。
谢谢，谢谢以真的分享，分享得很好，很到位置呀。鼓励弟兄姐妹呢，就是听到前呢，把罗马书这一段附近的经文多读一读。那你有海报吗？海报上就有经文。我写这篇讲章，我惯例上每一次我要读100遍，我才会开始动笔。我预备一篇讲章，通常礼拜的时间，2个礼拜以前我就开始读，读读读读读读到礼拜四，某一个礼拜四，就上个礼拜四之前，我100遍一定
没
读
有
完。
啊，
什么没有啊？啊？谁说没有？方舟说没有。
是啊，那他不小心开了又关。
我以为是有人说没有啊，什么东西？就是我基本上平均每一堂到的经文，我大致上要读100遍。那我想，我读100遍，弟兄姐妹读个1/10可以吧？就是听讲道以先读10遍，这是第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呢，听的时候做笔记，笔记我不要求你面面俱到，我也不要求你把每个结构、每句话都给记得。我因为以后奖章会发给大家，你真的你不需要为了奖章而记笔记，但你要记什么呢？你在记你听讲到的时候，那些特殊的那种 touch 被摸了一下，被感动了一下，那是圣灵在对你说话，就是那个感觉、那个感动、那个感知，是圣灵在跟你对话呢，记录下来，这个很宝贵的，这个甚至是比读讲章还要有宝贵，所以听讲到时候一定要做笔记。做笔记，我不要，我真的记住啊！我要求，我不要求大家把听到什么全部都记录下来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因为以后牧师的讲章都会给你，都会发给你。第二堂讲崇拜以后，方丈也就会发到教会群里边，所以每个人手上都有一篇当周的讲章，所以内容结构你都有的。那你要记什么呢？记就认真听的时候，你从耳朵这里而来的一个感动，上帝借着你的耳朵跟你说话，那个感动，哎，这个好特别，这个就让我的心里边感到有感动的，把它记录下来。这是第二点，叫做做笔记。第三，复读，重新读，重复的读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一个礼拜啊，每天早上起床。刚刚已经说到灵修，其实这是灵修的一个方法呀，就是礼拜一早上一起床，你就把讲章拿来读一遍，回忆一下我听讲到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动，现在再来读的时候，再摸摸心又有什么收获？所以礼拜那是周一的灵粮，这叫做上帝要借的这堂道。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。礼拜一，你让我读完这篇讲章之后，让我心中有什么感动，为神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往这个方向去思考。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理论上这几天都应该这么样去读，因为这一堂道其实是上帝带给教会这一个礼拜听到。然后主日学是谈到礼拜一到礼拜六呢是行道，就是礼拜一大早起床读完以后呢，看看思想一下神借的这篇讲章，让我这个礼拜如何去行神的道，如此这般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，才有神的话带领我们。好，你说听不懂没关系，那你要搞清楚听不懂什么。我也有的时候不清楚听不懂什么。里边的专有名词听不懂吗？里边的句子听不懂吗？你听不懂是正常的，但是不可能什么都听不懂。当你听不懂的时候，就晓得自己要谦卑。但是你正因为听不懂，你才要反反复复去学习，这是你的态度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份恩典呀，让上帝这堂道与我们擦肩而过是很可惜的呀。我们还可以学很多东西，但这个是基本功啊。你这一个礼拜听到、谈到和行道，就不要亏缺了上帝的。荣耀，那我们可能会很多的好奇心，还要去学其他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新鲜的东西，好不好呢？也貌似好，其实就正如我举的那个例子，呀， 什么例子呢？就是羊是不喜欢吃圈内的草，总喜欢吃别人从外边摘的草，同样的草，给它吃，它就吃了。我们弟兄姐妹也容易这样子，先把基本功打好。啊，Max，刚好是我需要的，师母拿了一杯水给我，记个功劳。而且还是温水，偏热，蛮舒服的。我最近老是咳呀咳呀咳呀，咳得我天翻地覆，盖尔康啊，
牧
难
师，
受。
我在分享一点今天的牧师所讲的圣灵引领的盼望吧。一个是盼望是神的恩赐，那盼望所看不见的，盼望是信心，原来信心就是盼望。我想到什么呢？想到的是说。现在有很多人躺平，然后呢，觉得生命没有意义。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很多的，可能是年轻人比较多吧，会这样子的。那家长有的时候就无能为力吧。大多数的家长可能希望孩子有那些所谓家长所想的。那些成就或者将来的一些财富也好啊，或者成功之类的吧。今天牧师也讲到说，你得到了以后，其实你更加会痛苦，就是接下去该干嘛？所以整个一个心路历程来看呢，就是他们没有盼望，其实就是没有盼望。但是有些人会说，什么盼望？你就是给我画大饼，对吧？因为他们就是在社会上也好，或是在公司里面说，领导会说你怎么做，我就会给你什么什么好处，然后你会怎么样？然后他们就说，我觉得是画大饼，或者是说我赚了钱，我要买房子、买车之类的，但是没有实现，然后又是画大饼，所以。那对于盼望来说，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年轻人，他比较悲观，比较失望，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，然后我们会告诉他说，盼望就是盼望那些看不见的呀。但是他看不见的，我都不知道盼望啥。所以我想，可能这个就是传福音里面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。就是，其实就是说没有信心。那更重要的来说，就是自我身份的认定。因为今天牧师所讲的，就是其实神儿女的荣耀里面，信心的盼望。其实我们有认定我们的身份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的话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身份，神儿女身份这样的认定。那我们觉得这个盼望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，福音对于世人来说是那么的、那么的，对于那些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人是那么的重要。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吧。说完了。
感谢主，啊，张扬是不是想说点什么？
可以分享一点新鲜的，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吧。我觉得周四牧师写讲章，然后周五晚上我经历了这个自己很诡诈的事情，然后周六我把它写在作业里面，然后今天又听到了这一篇讲道，啊，就发现这也是圣灵很奇妙的安排。我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这个细节我到现在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，我觉得已经不是丢人了，我觉得很丢神。就是在很小的利益诱惑面前，然后我就施展了自己的诡诈。神让我看到，在肉体之中真的是没有良善，而且没有良善这个词儿，我觉得 或者说全然败坏吧，这个词儿还不足够有情绪和情感的冲击力。我觉得真的应该用"恶心"这个词来形容。不听从圣灵吧，然后就陷到诡诈里面，就真的让人看到自己内心太恶心了。然后回应今天的讲章，就是牧师提到那句话，说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人想起神的话。在我诡诈之前，其实圣灵提醒我了呀，很清晰的说，耶稣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了。你真的要寻求上帝以外的好处吗？那么清晰的话，但是我想了想之后，我还是诡诈了。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。所以我的反省就是，应该用顺服去表达信心的等待吧。其实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追求的利益，是一个很小的利益，但是也正是因为我竟然为了这么小的利益，然后不顾圣灵的提醒，就想要去抓这个世界，所以一想起来就会让自己心里面很过不去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提醒是很大的，它不至于是一个很大的眼见的损失，但是在我的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震动。我想不去抓神不喜悦的东西，而是安静下来，能够愿意去顺服圣灵的提醒，忍耐等候眼前看不到的吧。这就是信心的等待。我感谢主能够愿意住在我的心里面，即便我是这样一个罪人。
感谢主，谢谢你的分享。虽然没有分享具体什么事情，但是我想类似的经历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应该有。那我觉得我讲了，其实我讲过很多遍，但是未必很多人听得懂，未必每个人听得懂。就是我们都很想守住一些律法，都很想守住一些规矩，我们也很想我们的儿女守规矩，我们也很想我们的。要同伴朋友，要守住道德的底线，守住心灵上的一些破口，诸如此类吧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我们立志行善，由得我，行出来确实是由不得我的。我们一无所夸，等到我们跌入谷底、跌入过犯当中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何等的呀。用你的话讲，何等的恶心！这就是我们人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无所夸，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所以我们就为此，我们就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跟神讲，我们只有除了依靠你，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呀！所以再样感谢你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感谢主呀！当你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个时候。如果离你近的弟兄姐妹呢，给你一个拥抱，告诉你说，我们同行天路，没有关系，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不去论断你，不去批评你，我们不去审判你，不去站在道德高制高点去瞧不起你，我们乃是拥抱你，告诉你说，你是我们的好姐妹，因为当你这么分享的时候，也表明圣灵在你的心里掌权了，你才会这样分享自己的生命。这是神得荣耀的事情。现在有没有感受到我常常跟大家讲的，活在恩典以下，不要活在律法之下。活在律法之下，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信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犯这样的低级错误？这么小的利益你也来耍诡诈？你什么人呢你啊？这是律法，在律法之下的责备通常这样子，但在恩典之下的。这个拥抱呢，就是感谢主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同行天路。来，给牧师一个抱抱呀！我们同行天路，我们都是罪人呀！哎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其实这个要求比在律法之下还要高，对吧？律法只会审判我们，只会批评我们，我们使我们绝望，没有盼望。但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，我们竟然就有了盼望，对不对？ 感谢主了，我也不问你什么事儿了，那你就自己 hold 着吧。但是我们就为你感恩，感谢主。哎呦，4:39了，用一句台湾话来给你一句鼓励吧。感谢主，我老主，好不好？但是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赞美主，他是说"哦老主"，这个我就不理解。"甘虾主"很容易理解，感谢很像嘛。"哦老"是什么意思？方总，你能告诉我们吗？是哪两个字？"哦老”？
赞美
哦老就是赞美，这跟国语的不搭纲啊，这音儿都不合适。
对，他有一些就是把它背下来就对了，
你也不懂，
跟那个 Mandarin 就不是跟普通话就连不上。对，我从小就听三种语言长大，台湾话、上海话跟那个普通话。
没有客家话吗？在台湾的火车上就有客家话，
对，可是我没有客家的背景。
那你也可以听得到。上一次我们从大概台中吧，坐车去。去哪里？
我忘了，好久。
去那个湖口，去台湾的科技园，清华大学啊，就那个校园那个区那里。然后我们坐火车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站叫做通霄站，然后他讲客家话，我还记得很娇滴滴的。通宵站到哎，这是客家话，台湾人讲的客家话。
李倩有没有分享啊？
好，我分享一下，我分享的就是刚才写在留言板上的这个，信心就是盼望，盼望是恩典。我就怎么说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，我觉得我就是个没有盼望的人。什么都不行，干啥啥不行，我觉得没有活头。可是呢，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就是有盼望，就是有恩典，所以仍然可以每天，活得有平安有喜乐。所以就是，虽然我们属基督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话虽然圣经里面以前在读，但是当在世界里面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才去经历这个话，才知道这个话就是真实的。这个就是我的经历和我，透过今天听讲到，真的就明白了的。好，我讲完了。
感谢主，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方舟做个结束祷告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主，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，谢谢主，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，神后赐的荣耀，让我们更清楚到主，因为我们信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身份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主你的这份荣耀，主是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天我们会奖章会发出来，就求你让我弟兄姐妹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我们把奖章再去读过它，能够咀嚼主你在这个信息里面主你所要对我们讲的话，求圣灵你就亲自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要对我们所说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最后回答一下，以真刚才，以真你出来一下，你刚才回答一下，你刚才问了一下，就是牧师讲到从经文当中那些题目大纲和小分题怎么来的？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因为这个就是我在默想、读经、祷告的过程当中。圣灵就在我的思想的这个流里边带出来的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但是我觉得写讲章最奇妙的就是这里，就是你在读这段经文，读着，你看分好几步的嘛。第一步呢，这段经文到了以后呢，首先把它做一个 Bible study 啦，就是把它分段，然后呢分成信息段。然后就产生题目，这是第一步。我要给方爪一催逼我的时候呢，他每一个月都会有逼迫我的这个阶段吧。牧师啊，4月23号以前，你要把4月份后2个礼拜的奖章给我呀，我就知道这逼迫的时间到了。我也开始要面对高默默的逼迫了。他逼迫我的时候，我也很烦他的。哎呀，我这是出不来呀，我没办法，我又不是我出来，圣灵不给我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没办法呀，所以我就得马上跟神去祷告，我神求就求求你呗，你就把信息给我呗。所以题目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其实不容易出来的。圣经就摆在那里，凭什么要讲这个题目？讲这个题目其实是有一个承前启后。有一个上文下理，除了经文的上文下理承前启后以外，还有一个讲到题目的承前启后啊。因为上帝要对教会弟兄姐妹讲什么是他说了算的，我只是那个器皿，只是那个工人呐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题目的产生。好了，那题目产生以后呢，那这个奖章题目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边转。然后2个礼拜以前呢，我就开始为这篇信息同时准备几篇信息的嘛。那直到轮到礼拜四这一天之前，通常我读经啊、预备啊，在头脑中转的大概转了2个礼拜。那会透过什么方式读2个礼拜呢？通常我会就是透过读这个圣经读100遍。我通常要透过把这个圣经读100遍以上，然后我才会去写。那也不是硬生生的一次读，分2个礼拜就慢慢读，慢慢读，2个礼拜把它读完它。那读的过程当中，圣灵就开始跟我说话的，就是这一篇信息，它会让我在意象当中看见一个结构图。就是你看我每个礼拜写讲章那个139那个图，不是从我这来的。是我就在预备讲章默想当中的意象中来的，我仿佛可以看见那个 chart 那个图表，我大致能够看得到，大致3大点就在这2个礼拜以前已经基本上在脑海里边了。好了，等我到礼拜四某一个礼拜四开始写讲章的时候呢，我就赶紧把这三个那个就是。大纲给写下来，一个题目大纲我就要写下来。写完大纲以后，我里最受煎熬和折磨的就是礼拜四，把那九个小点跟神在那里磨出来，这个是最受这一天呢，一天的时间受煎熬的就是这个时间，蛮长的时间，那你也很难一直专注在这一点上，有的时候你要出去。剪个草啊，剪个花啦，然后摘个树叶，就出去走走一走，然后再回来，呀，总有些中间穿插的事情。有的时候累了，我要躺一躺啊；有时候让师母给我掐掐脖子啊，推推背啊，这都会有。所以这一天其实蛮不容易，concentrate 专注在这一篇信息上。也是很多事情的间隔在这个其中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就是要求，那专注在圣灵里的那一个 moment，那个刹那，他就把 那个9个小分题给了我了，然后就开始写。写的时候呢，希望不要有卡壳的时候，因为有的时候会卡壳，卡着没东西写，心里边感到枯干，灵里边感到是空洞。哎呀，我最怕遇到这个情况，我就赶紧跪在神面前就求啊，主啊，你把信息给我呗，你不给我没话讲啊。我也不敢说硬生生的去查个什么什么什么上网啊，Google 啊，那查个资料来搪塞着，你们读得到的。如果牧师是拿资料来在这填充题，你们一读就读得出来了。你们的眼睛比谁都贼。我如果用个 AI 来写，你们马上就知道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写过一次应付方舟的，结果被谁我忘了，反正叫牧师这是 AI 啊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："这个太容易读了，所以是牧师写的还是 AI 写的？弟兄姐妹眼睛雪亮，哪敢呢？不敢呢。所以你懂牧师的难处就在这里，不可以应付弟兄姐妹，你要跟圣灵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最后跟圣灵好像在是一场婚礼，是一场婚宴，是一场相爱。慢慢慢慢，那个信息是这么流出来的，从圣灵的宝座当中流出来的。"所以，我为什么今天那么强调，请弟兄姐妹珍惜这篇讲章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它来之不易的。那别误会，以为是我的骄傲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拜托，come on，那神自己的工作呀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上网查不到资料，我发现这个解经家呀，历来的讲道者呀，没有人讲这，我查不到资料，想抄也抄不来呀。我是一个痛苦的呻吟啊，所以除非是神，除非是圣灵帮，否则写不出来。人多卑微啊，牧师多卑微，多不配呀，所以呢，听懂牧师在这个地方是在分享这份生命当中的卑微，这份谦卑，这份不配，你就不会感受到是骄傲了，你就会感受哇，原来是真的是不容易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呀，我大概就讲这些吧，以真。那当然，话又讲回来，人平常的学习积累是必不可少的，上帝都在用的。就是我在写的过程当中，我深深的感知到，上帝在我的生命里的提前之前学习的预备的仓库里边去取材，他也取我的材。表面上是我取圣经的材，其实写讲章的过程当中是反过来的。圣灵到我生命里边，看我过去读的什么书，做了什么预备，读少一点书都不行，没话讲。而且最关键，那个语言组织出来的这个完全就是一个，就是各种知识、智慧的综合体，能够讲出一句有智慧的话。哎呀，以真啊，这个真的不是人所能做到的工作。没有圣灵，我讲不出来，我真的讲不出来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
对，
我的这个预备，圣灵，轩轩，我看到轩轩了，
绞
轩，
尽脑汁，大家都要绞尽脑汁。
轩轩你好，轩轩，李倩把镜头对准轩轩，让牧师看看轩轩，好久没看到轩轩了，轩轩。牧师都想你了，你有没有想牧师啊？有没有？啊？轩轩，我等着你什么时候来牧师这里背那个书包，有没有小二了，然后搭校车去上课，知道不？快点过来啦，好不好？
长大了，当不了小二郎，就是跟我一样高了。
这么高了，已经，天哪，怎么办呢？这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大家出来见个面，拜拜了啊。